David Turner 博士，约翰福音第四部分，约翰福音 1.19 分至 2.12 分。 Copyright 2024 David Turner 和 Ted Hildebrandt。 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四节，约翰的见证和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一个神迹。约翰福音 1.19 分至 2.12 分。你好，大卫特纳，我们正在制作约翰圣经电子学习视频系列中的第四个视频。我们刚刚完成了有关约翰福音序言的视频，在视频中我们看到了约翰如何非常仔细地构建序言并进行布局，仔细强调他现在将在叙述过程中向我们展示的主题。因此，从约翰福音的现在开始，我们将关注叙述。当然，序言是一种与叙事截然不同的题材，因此我们更多的关注圣经中从一集或一个场景的开始到结束的历史运动。我们将尝试逐个场景的拍摄它，即使我们在每个视频中制作多个场景，以便我们将故事解释为故事。我们之前讨论过约翰福音的题材以及这本书的意义，他通过分期讲故事来赋予意义。因此，当我们阅读圣经中的任何一本叙事书时，我们都可以做得很好，更不用说约翰福音了。看看我们喜欢的诗句是如何放置在正在讲述的故事中的，并确保我们在该上下文中理解它们，然后再开始将它们应用到自己身上，并将它们放在漂亮的字体上，并将它们放在厨房墙上的牌匾上。因此，让我们尽量避免立即将约翰挂上牌匾，并在故事中看到他时查看他，然后在完成此类工作后，如有必要，再构建牌匾。因此，我们在这段视频中试图理解约翰福音从第一章第十九节到第二章和第十二节的流程。在所有这些叙事围观视频中，我们的做法是首先讨论叙事流程，只是概述所呈现的情况。然后，如果故事的讲述方式有一些有趣的地方，我们会考虑结构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安排方式。然后我们将从这个故事中挑选出似乎有价值且感兴趣的内容以供进一步讨论。有时是语法问题，有时是背景问题、历史或地理问题，有时只是释经和神学问题。因此，我们将首先对段落中的内容进行总结，然后我们将思考这些段落是如何在结构上呈现给我们的。我们将尝试只采取一些似乎最有价值的主题内容额外的研究。因此，当我们开始查看约翰福音一章十九节到二章十二章的叙述流程时，我们正在研究本书序言中提到的施洗约翰现在是如何开始指出这一点的。人们归向耶稣。如果约翰不知道上帝赋予他的使命是什么，这对约翰来说可能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情况，因为随着这一章的继续，他正在失去他的门徒，因为他指向耶稣，而他的门徒正在接受信息，我们要过去跟随耶稣。在第三章中，约翰后来说了一些话，大意是他必须增加，我必须减少，但在第一章中，我们看到这一切就在我们眼前上演。因此，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九至三十四节时，我们看到约翰在做见证，他首先对一群人说话，他们来到犹太旷野，显然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了解他在外面做什么。显然，耶路撒冷当局已收到报告，他们想知道沙漠中发生了什么。也许他们害怕流行的弥赛亚运动会反抗罗马，他们想了解这一点并防止其造成大问题。所以，我们从一章十九节开始阅读，这是约翰的见证。约翰的叙述以这种方式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序言中被告知了约翰的见证，而现在叙述的第一句话就是约翰的见证。这是约翰在耶路撒冷的犹太领袖、祭司和利未人问他是谁时的见证。所以，他说我不是弥赛亚，所以我们进行了这个有趣的审讯，有点核对了清单。 好吧，不是弥赛亚检查。然后他们问他你是谁？你是以利亚吗？没有。选中那个矿。你是先知吗？没有。选中那个矿。最后他们说好吧，那么你是谁？这就是他们所有的盒子了。给我们一个答案。所以约翰用以赛亚的话回答说，我是旷野中呼唤的声音之一，为主修直道路。然后参考以赛亚书第40章，以赛亚似乎在谈论新的出埃及记，并移平旷野的山丘和山谷，以便让主的道路畅通无阻。然后他们问他一个关于他的洗礼的问题，他说我在水中施洗，第26节，但在你们中间站着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他追上我，而我不配解开他的凉鞋。有时我想说我不配给他擦鞋，但我想那将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情况。所以这是约翰在向犹太领袖解释他的身份和他正在做的事情时第一次遇到他的见证。但我们继续前进，然后是下一部分，当他看到耶稣向他走来时，他直接谈论耶稣在第29节中使用的语言，大意是看哪，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当他用羔羊这个词来描述耶稣时，他让人想起旧约中所有关于献祭羔羊的语言，也许集中在逾越节和所有其他涉及羔羊的圣殿祭祀上。我们甚至可以揭示耶稣除去世人罪孽的方式，不仅通过宽恕那些转向他的人的罪孽，而且通过审判那些不归向他的人，并将罪孽从世界上除去。当然，这两件事都是耶稣基督工作的一部分。因此，约翰在这一部分继续描述耶稣，并在第33节中谈到他将要受圣灵的施洗。当耶稣特别谈到圣灵时，这将成为约翰叙述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告别演说中，他将与门徒一起继续耶稣所彰显的神的临在。因此，约翰对耶稣的见证是，他是救赎主，他是神的羔羊，他知道耶稣是谁，因为圣灵是降临在他身上并永远存在的那一位。第33节。我认为圣灵降临并留在他身上的想法是一个关键点。约翰到底是如何看到并预见到这种情况的发生的，约翰并不清楚。当然，在对观福音书中，我们有这样的背景，当约翰为耶稣施洗时，发生了这样的事，并且有某种神显，上帝的灵可以被视为一只鸽子降落在耶稣身上。洗礼和鸽子的记载在约翰福音中并没有真正出现，但约翰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圣灵作为鸽子从天而降的事情。他是否看到了看起来像鸽子的东西，或者这只是一个类比，我在诗句中不清楚。32，他却说我知道，并且我做见证，这是神所拣选的人。因此，此时，耶稣的第一批门徒开始来到他身边，当然，他们是约翰的追随者。因此，我们首先在第35至42节中看到安德烈和彼得，在第43至51节中看到腓力和拿但业，看看这些人如何与耶稣互动以及他们如何彼此互动是很有趣的。前两个人，安德鲁和彼得，很有趣，因为他们只是跟随耶稣，显然没有说太多，所以他转过身来，看到他们跟随，并说你想要什么，这是开始跟随耶稣的一种有趣的方式。所以，他们说你在哪里，他说来吧，你会看到，这是一种描述事物的神秘方式，来吧，你会看到比你意识到的更多的东西，我确信。当这一章结束时，耶稣在第一章第51节对拿但业说话，他说，如果你对我能够理解你在无花果树下发表评论时感到惊讶，因为拿撒勒没有出什么好东西，那么你并没有，无论如何，你都会看到天堂敞开，上帝的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升和下降。有趣的是，第39节到来时，你会看到有点预示着第51节。 所以我们有前两个人安德烈和彼得，然后我们在第43节及后面有腓力和拿但业。第二天，耶稣决定动身去加利利，找到腓力，对他说跟随我。当腓力找到拿但业并告诉他我们找到了摩西在律法中所记述的那一位时，腓力和安德烈和彼得一样都来自伯赛大镇，先知也曾写到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的回答非常有趣，他基本上说出了他的想法，没有任何粉饰，他惊呼拿撒勒能从那里得到什么好的东西。腓力说只要来看看，在第46节中重申了耶稣在第46节中对他说的话。第38节，所以耶稣看到拿但业走近，说这里是真正的以色列人，没有诡诈。不知何故，拿但业意识到，当耶稣说他直视他的内心并了解他是谁时，甚至暗示他听到他说过关于耶稣的话。拿但业说你怎么认识我？耶稣说，当腓力呼召你之前，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这足以让拿但业说拉比，你是上帝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基本上对他说的是我们在流行文化中一直听到的表达方式，你还没有看到任何东西。通过这里的最后一句话，第一章第51节，他有点回到了创世纪，并在创世纪中描述了雅各的经历。所以我们有耶稣的第一批门徒安德烈、彼得、腓力和拿但业，我们可能还应该在这里提到我们刚才忽略的一些事情，那就是耶稣在第42节中指的是彼得。耶稣看着他说你是西门的儿子约翰，你将被称为 Cephas， 这是阿拉姆语，显然 Kepa 与希腊词 Peter 有关，我们稍后将在本福音书中听到他的描述。因此在接待了他的第一批门徒之后，我们现在得知耶稣被邀请参加加利利加拿的婚宴，那里有一个令人尴尬的问题，导致他行了他的第一个神迹，即他的第一个神迹。耶稣的母亲来找他，说他们没有酒了，酒已经用完了。对于我们这些身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人来说，可能很难理解葡萄酒在这种古老文化中的作用。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来自宗教背景，在这些背景下，使用任何形式的酒精都是不被允许的，而有些人则被教导将戒除任何类型的酒精饮料作为一项宗教原则。其他人非常清楚酗酒可能对家庭和社区造成的损害。在古代，特别是在以色列，这些关于酒精的观点都不会那么广为人知，因为酒只是一种生存问题。所以，你可以拥有一个葡萄园，拥有葡萄，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但你吃得不够快，而且你不能很好地保存它们，所以你酿造葡萄酒，然后你以此为生，然后将它与古代的水是不直接喝的。因此，在大型宗教婚宴上，那天酒喝光了，对于宴会的主人和家人来说是一件非常尴尬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主持宴会的新娘的父亲或新郎来说。因此，当玛利亚来到耶稣面前说他们没有酒时，这并不像去便利店买一盒新酒或其他什么那么简单。你必须去下一个村庄或其他地方才能得到它，否则你显然无法很快从头开始。因此，耶稣以一种几乎隐藏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把石器里的水拿去净化，然后把它变成酒，甚至没有让很多人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有最初接水的仆人才知道发生了什么，第九节告诉我们。然而，一旦人们开始喝耶稣用水酿制的酒，宴会的主人就称其为酒。每个人都把新郎放在一边，说其他人先喝好酒，然后等人们喝了一段时间后，也许没有那么挑剔，不如便宜的酒。但他说你到现在为止都保存了最好的。我想知道那个被告知的人在想什么，因为他可能知道水中含有酒精，他们已经完全没有酒了。所以这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因此，我们在第十一节的末尾有一个评论，说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是他彰显荣耀的第一个神迹。所以，我们现在从我们刚刚在最后一盘录像带中看到的序言中记住，耶稣是上帝荣耀的最终启示，也是上帝的权势。通过这种将水变成酒的行为，他确实揭示了上帝的荣耀。上帝。也许我们在我们的文化中很难理解这一切，但我认为在古代文化中，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它，因为葡萄酒被用作一种生存物质，也是一种关于未来的预言。愿神赐福于未来。我们稍后再回来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们现在转向学者们看待本节119至212的一种方式，我将把它展示给你们。我不太确定我认为这是否那么重要，但我认为从约翰的序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约翰正在谈论新的创造。耶稣是给世界带来光明和生命的人，就像他是最初的创造者一样。因此，他再次通过他的信息给世界带来光明和生命。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在约翰福音的序言中暗示了一种革新和创造的更新。有些人持这种观点，然后说我们在1点19分到2点12分中看到的是新创造的七日。因此 ,1 点19分到28是一天，然后是第二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然后是第三天，4加3等于7。所以加利利迦拿的婚宴就是第一周的结束，我想你会说新创造的七天。我不太确定我是否认为这是一件大事，但有些研究约翰的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所以如果你以后愿意看的话，我会提醒你注意它以供你自己研究。在一些地理细节中，我们有来自耶路撒冷的大祭司代表，他们至少在旷野拜访过约翰。我们还提到了约旦河对岸的伯大尼，到加利利，再到伯塞大，加百农和迦拿。这是加利利迦拿的酒宴和婚宴。早些时候，耶路撒冷的代表来这里探望约翰，关于约翰在哪里传道，这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些人认为约翰就在死海东北部传道，其他人认为他在约旦河东边的雅穆克河地区传道。稍后当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末尾回到这个地区时，我们会更多地讨论这一点。因此，这些地区与伯塞达村有关，该村位于加利利海东侧的北部。还提到位于西北侧的加百农，我说的是死海、加利利海，当然还有迦拿、迦拿村。这就是文本的地理含义。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地方很可能是古代加利利的迦拿，尽管对此存在一些争议。这是拿撒勒东北约3英里处的一个村庄。传统上它与加利利的迦拿有关。你可以看到它的名字迦拿可能源自新约。所以在这个小镇上有一个地方实际上被称为婚礼教堂，在婚礼教堂的阳台上有一个漂亮的拉丁铭文。他们正在加利利的迦拿举行婚礼，耶稣的母亲也在场。这就是他们雕像的标题。因此，在教堂的地下室里，有一个有趣的古老石器皿，它已被改造成祈祷神殿，因此人们会将祈祷放在顶部的架子上。我不知道考古学家是否检查过这个古老的石器，以确定它是否与约翰福音第二章中使用的器皿类型有关。这些器皿是用石头制成的，因为根据拉比律法，石头是用石头制成的。没有获得仪式上的杂质，并且可以保存更长时间。如果他们询问任何仪式上的不洁之处，陶器就必须被打碎并扔掉。在加利利迦拿的另一座教堂里，也有一个类似的器皿。这是一座希腊东正教教堂。前一个是罗马天主教堂，但你在那里看到了另一种情况。因此，前往迦拿的游客会看到几个不同的地方，那里有耶稣时代的遗迹。或许，谁知道呢？ 我们在文本中也提到了加百农，这是1972年发掘后加百农的鸟瞰图。这里的八角形结构传统上是在较低的废墟上建造一座古代纪念馆的地方，据说这里是彼得的房子。这种传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初期。它的右侧是有时被称为白色犹太教堂的地方，即加百农的犹太教堂。正如我们从福音书中所知，耶稣在加百农的这座犹太教堂里度过了很多时间。然而，我们今天在废墟中看到的犹太教堂是第三或第四世纪的，我们最好的希望是这座犹太教堂可能是在耶稣传教的以前的犹太教堂的基础上建造的。这是从底部向南看的更多，在这里您可以看到早期的矩形石墙，其上是古代为彼得建造的八角形纪念结构。这将是这里的犹太教堂，村庄的其他地方将位于两者之间。更多的是传统圣彼得之家的特写。有人试图展示在所有二级纪念碑建成之前它可能是什么样子。自从拍摄这些照片以来，在彼得之家，传统的彼得之家的顶部建造了一座罗马天主教堂。正如您所看到的，他们用在现场回收的积木对犹太教堂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复，并将其放回原来的位置。所以，如果你今天参观加百农，你以游客的身份去以色列，你必须通过这里的这些步骤进入这里的教堂。进入教堂后，中心就开放了。您可以俯瞰加百农传统的彼得之家。有趣的是，一些考古遗迹包括大卫之星，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较早的遗迹之一，只要是带有轮子的约柜的有趣描绘。但我不认为根据托拉它应该是这样建造的。因此，当我们想到施洗约翰和耶稣，然后从地里转向约翰的见证时，有趣的是要详细注意序言中我们被告知的关于约翰的内容以及他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在序言中我们被告知约翰不是光，而在第15节中我们被告知约翰说，在我之后来的，是在我之前的。因此，他在第一章叙述开始时所说的话就很符合这一点。我不是基督，我只是用水施洗。看哪，别人是神的羔羊，不是我。你看到圣灵降临并停留在他身上的人就是你需要寻找的人。看哪，神的羔羊。约翰的见证在这里非常清楚，我们将在后面的第三章和第五章甚至最后的第十章中看到更多。约翰福音第一章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弥赛亚标题。我们可以拿整个视频系列来发展这些标题所说的内容，但令人惊讶的是，就在本章的早期部分，这里出现了许多不同的标题。耶稣被称为弥赛亚。那将是受膏者。我们在旧约中有一些暗示，特别是在以赛亚书61章和但以理书第9章中。约翰被问到他是否是先知。先知一词可能指的是申命记第18章中的经文，其中摩西被告知，上帝将派遣另一位像他一样的先知，以色列人民需要注意他的话，如果他们不听从，就会产生后果。耶稣在约翰福音第6章为饱了群众之后，先知的这句话再次出现。这是思考弥赛亚人物的常见方式，这位先知就像申命记第18章中的摩西一样。此外，他在本章中多次被称为上帝的羔羊，可能至少暗示了申命记第18章中的意象。以赛亚书第53章中，羔羊被宰杀后，读者的心是沉默的。神的儿子，神的代理人，在地上代表神的那一位。拉比一词仅指我的老师或我伟大的老师。第41节再次提到弥赛亚。第49节提到以色列王。第51节中的人子可能再次暗指但以理书第7章。所有这些标题都非常重要，其中许多将在约翰福音的后面出现，我们将有机会再次查看它们。 当说我们找到了摩西和先知所写的那一位时，你可以想到许多不同的旧约经文，他们可能与这一评论有关。如果我们回顾旧约，按照约翰的方式来阅读，我们就会明白，创世纪第一章中上帝的声音，要有光，就是耶稣的声音。我们就会明白，在出埃及记33章中，当摩西希望更好地一睹上帝时，他真正想看到的是完全彰显上帝荣耀的耶稣。当我们看到他们如何问约翰他是不是先知，如果他说不是，他就是旷野中的声音。约翰福音 1:29 分钟暗指以赛亚书40章和申命记8章。以赛亚书53章。约翰一章32-33节说到灵降下来并留在他身上。以赛亚书42章谈到神如何将他的灵赐给他所拣选的人。1:41分钟提到弥赛亚可能是指但以理书9:25和其他经文。天使在人子身上升降，让人想起创世纪第28章第12节以及雅各在那里的经历。最后在第二章第三节中，在婚宴上他们没有酒，也许是暗指诗篇104和第15节。这让我们思考水和酒如何象征这里的某些东西。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告诉我们，这个奇迹至少是合理的，它不仅是为了展示耶稣对自然的力量，他将水变成酒的能力，而且以象征性和预言性的方式讲述了上帝对以色列的未来已经到了。因此，在约翰福音中我们有很多关于水的内容。他在很多章节中都有使用，一旦我们在第二章中讲到这里，水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一个非常积极的东西。或许以西结书第36章中的旧约意象是其背后的原因，因为在以西结书第36章中，我们被告知神将把洁净的水倒在以色列身上，并赐给他们新的灵，新的心。所以水和属灵的纯洁在以西结书36章中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7章、约翰福音4章以及耶稣在第3章和第5节中对尼哥底母说话时发现他并不奇怪。你认为约翰施洗是为了让人们思考弥赛亚的必要性吗？因为以色列需要被净化。因此用水洗涤至少是象征性的，即使不是圣礼，也是上帝在以色列创造的精神净化和精神复兴的象征。酒呢？好吧，如果我们阅读所有这些旧约经文并思考它们，并尝试暂时搁置我们对酒精的现代文化观点，我们就会知道葡萄酒是上帝给以色列人民的精选礼物。葡萄丰收，能够吃葡萄酿酒，这是上帝祝福的标志，不仅在那天，而且是你谈到预言未来的一种方式。所以如果你开始阅读以赛亚书、耶利米书和约珥书中的一些段落，你就会了解到酒是描述上帝伟大祝福的一种方式。当以色列在未来得到上帝最完全的祝福时，当上帝恢复以色列的时候，酒是一种描述上帝伟大祝福的方式。繁荣，繁荣的一部分是丰富的葡萄酒。所有这些都表明，毫无疑问，旧约谴责醉酒和过度饮酒。我们在箴言和先知中读到了许多有关醉酒的文章，都说醉酒是一种罪，应该避免。我们当然可以在我们的现代文化中看到酗酒的结果。然而，与此同时，滥用来自上帝的美好恩赐并不等同于说这样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件坏事。因此，在我的预言文本中，谈到上帝在未来用充足的酒丰富的祝福以色列，并且通过第一章第14-18节中摩西和耶稣的比较，在我看来，耶稣将水变成酒是，也许这是一种谈论以色列的未来不仅仅是仪式纯洁性问题的方式。你会记得如何使用装满水的食盆来进行仪式净化和仪式净化。根据约翰福音第二章，真正跟随上帝不仅仅是仪式净化的问题，不是那样的。 本身是一件坏事，但也是经历着神的末世祝福之久。因此，上帝的祝福不仅仅是用水净化自己，他还在等待上帝最终的祝福降临到以色列，这里以耶稣创造的酒为代表。所以，我认为它确实具有预言意义，表明耶稣现在正在向以色列人民展示上帝末世祝福的曙光。从现在开始，即使在约翰福音中，水也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东西，一个重要的东西。他描述了耶稣在圣灵里说水的方式，以及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中的具体使用方式。第37节及以下。我们需要在这里谈论的另一件事，即第二章，是耶稣提到他的时刻尚未到来。当耶稣的母亲注意到这里没有使用玛利亚这个词时，只是在第二章第一节中使用了耶稣的母亲。他告诉他他们没有酒了。他几乎是斥责了他。事实上，与其说这是一种斥责，不如说是一种疏远的说法。一个女人，你为什么要跟我扯上关系？或者那对我来说是什么？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这本质上是说，这不一定是我的问题。我没有被要求处理此类事物。尽管如此，玛利亚知道耶稣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他只是对仆人说，按照他的吩咐去做。对不起，我要去喝点水。所以，当耶稣对玛利亚说，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时，我相信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会在这里做一个引人注目的演示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的时间，我们将会看到，约翰福音谈到了十字架、救赎、受难和复活节。现在还不是时候。如果我开始在这里以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方式运用神奇的力量，这会让事情进展得太快，事情就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而我的时刻还没有到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点不完全是责备，但对玛丽说，这不一定是我的问题。处理这个问题不一定是天父此刻要我做的事情。因此，这个故事讲述了当耶稣确实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以一种非常不起眼的方式这样做，以免引起很大的反应。又喝了一杯水。抱歉打扰了。所以，如果我们要花时间看看这些段落，你可以这样做，因为你在未来的日子里有时间。耶稣谈到他的时刻并不曾有过几次，带领我们走向他在耶路撒冷的最后日子。然而，第十二章告诉我们，他的时刻已经到了，这基本上指的是受难和十字架。因此，约翰福音第二、七、八章中的时刻预示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受死和复活的时刻。但约翰福音中的许多地方也使用小时一词来描述未来的日子，上帝的末世未来，一个小时即将到来，现在是一种语言。例如，当他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对撒玛利亚的妇人说话时，以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和第十六章中，当他警告门徒们在未来的日子里将面临的困难时，他使用了这样的表述，一小时是还没来。因此，需要审视并仔细理解约翰福音中的时刻。约翰福音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这是耶稣在加利利的迦拿所行的第一个神迹。他彰显了他的荣耀，他的门徒也相信他。我们在这里强调的这些话，都是约翰福音中的关键话。因此，耶稣所行的第一个神迹让我们了解耶稣的神迹将要发生什么，这些神迹如何彰显他的荣耀，以及他的荣耀如何通过神迹的彰显使人们相信。所以，这是约翰神学的一个关键部分，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中继续学习时需要了解这一点。谢谢。这是大卫特纳博士在教导约翰福音时。这是第四节，约翰的见证和耶稣在加利利的第一个神迹。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九节至第二章十二节。